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蔡泽被赵国驱逐，逃亡到韩国、魏国，在路上又被人抢走了郭鼎。他听说殷侯范雎举荐的郑安平、王姬都犯下重罪，殷侯内心羞愧，于是向西进入秦国。他准备觐见秦昭王，先派人扬言用话语激怒殷侯，说燕国客人蔡泽是天下雄辩豪杰之士，他一见到秦王，秦王一定会任命他为相国而夺去您的职位。殷侯听说后派人召见蔡泽，蔡泽进来只对殷侯作揖行礼，殷侯本来就不高兴，等到见面后蔡泽态度又很傲慢，殷侯就责备他说，你曾经扬言要取代我做秦国相国，有这回事吗？蔡泽回答说，有的。殷侯说，请让我听听你的说法。蔡泽说，哎，您怎么见识如此迟钝呢？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完成了各自的功能，就自然消逝。人活着的时候手足强健，耳聪目明，内心智慧盛明，这难道不是世人所希望的吗？殷侯说，是的。蔡泽说，秉持仁义，施行道德于天下，天下人都怀念爱戴尊敬他，愿意让他做君王，这难道不是才智便是所期望的吗？殷侯说，是的。蔡泽又说，富贵显赫荣耀，治理万物，使万物各得其所，寿命长久，终其天年而不夭折，天下继承他的传统，守护他的基业，永远流传，名声与实际完全相符，恩泽流传千代，称颂不绝，与天下相始终，这难道不是合乎大道的福祉，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？殷侯说，是的。蔡泽说，至于秦国的商鞅、楚国的吴起、越国的文种，他们的下场难道也值得羡慕吗？殷侯知道蔡泽想用这些话来困住自己，就反驳说，为什么不可羡慕呢？公孙鞅侍奉秦孝公，竭尽身心，没有二心，进攻无私，严明赏罚，实现大志，竭尽智能，显示廉洁，忍受怨恨，欺骗旧交，俘虏魏国公子养，最终为秦国擒获敌将，击破敌军，开拓千里疆土。吴起侍奉楚悼王，使私欲不损害公义，谗言不遮蔽忠良，言论不随便苟合，行为不随便附和，推行正义不顾毁誉，一定要使君主称霸，国家强大，不必祸患凶险。文种侍奉越王，君主遭受困辱，他尽忠不懈怠，君主虽濒临灭亡，他竭尽能力不离不弃，功劳很多却不自夸，富贵却不骄纵懈怠。像这三位是道义的极致，忠诚的楷模。所以君子杀身以成名，只要合乎道义，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悔恨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蔡泽说，君主圣明，臣下贤能，是天下人的福气，君主英明，臣下忠诚，是国家的福气，父亲慈爱，儿子孝顺，丈夫诚信，妻子贞洁，是家庭的福气。所以比干忠诚却不能保存殷商，伍子胥智慧却不能保存吴国，身生孝顺却导致晋国混乱，这些都是有忠臣孝子，国家却灭亡混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明君贤父来听从他们，所以天下人因为他们的君主父亲被杀戮羞辱，而怜悯他们的臣子子女。如果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树立忠诚成就名声，那么微子就不足以称为人，孔子就不足以称为圣，管仲就不足以称为伟大。于是殷侯认为他说得好。蔡泽稍作停顿，接着说，商鞅、吴起、文种，他们作为臣子尽忠立功，确实值得羡慕。鸿鹄侍奉周文王，周公辅佐周成王，难道不也是忠诚吗？以君臣关系而论，商鞅、吴起、文种，他们和鸿鹄、周公相比，谁更值得羡慕呢？殷侯说，商鞅、吴起、文种比不上。蔡泽说，那么您的君主秦昭王，慈爱仁德，任用忠臣，不欺骗旧交，比起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践怎么样呢？殷侯说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蔡泽说，如今您的君主原本亲近忠臣，不会超过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践，您为君主平定祸乱，排除患难，解决危局，扩大疆域，种植谷物，巩固国家，富足百姓，增强君主威势，覆盖天下，功业显赫于万里之外，也不会超过商鞅、吴起、文种。 而您的俸禄地位尊贵盛大，私家财富超过那三位，却不知道隐退，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。俗话说，太阳到了中午就要西移，月亮满了就要亏缺，事物兴盛就会衰落，这是自然的常理。进退伸缩变化是圣人通常遵循的道理。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，但到了葵丘之会，他露出骄傲自满的神色，于是有九个国家背叛他。吴王夫差无敌于天下，轻视诸侯，欺凌齐国、晋国，最终因此身死国亡。夏禹太史起一声怒吼，能吓退三军，却死于凡夫之手。这些都是因为达到极盛而不能遵循道理的后果。商鞅为秦孝公统一度量衡，调整赋税，废除井田阡陌，教导百姓耕种和作战，因此军队出动就能扩大疆土，军队修整国家就富足，所以秦国无敌于天下，在诸侯中树立了威势。工业完成后，竟被车裂。楚国地方千里，拥有百万甲兵，白起率领数万军队与楚国作战，一战攻克燕、郢，再战焚烧夷陵，向南吞并蜀、汉中，又越过韩，为攻打强大的赵国，向北坑杀了马夫军赵括的军队，屠杀40多万人，血流成河，沸腾的声音像打雷一样，使秦国成就帝业。从此以后，赵国、楚国畏惧屈服，40多年不敢进攻秦国，这就是白起的威势。他亲手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。工业完成后，被赐死于杜邮。吴起为楚悼王，罢免无能的人，废除无用的机构，裁减不必要的官职，堵塞司门请托，统一楚国习俗，向南进攻杨越，向北吞并陈、蔡，破除合纵连横，使游说之事无法开口。工业完成后，最终被肢解。文种为越王开垦荒地，建立城邑，开辟土地，种植谷物，率领四方之士，团结上下力量，从而擒获强大的吴国，成就霸业。勾践最后却背弃他，并杀了他。这四个人，功业完成却不隐退，灾祸就落到了这个地步。这就是所谓的能伸不能屈，能进不能退的人。范蠡明白这个道理，超然避世，长久成为陶朱公。您难道没见过赌博的人吗？有人想大赌一把，有人想分次赢取，这些都是您明白的道理。现在您担任秦国相国，谋划不出席子范围，计策不出朝廷，就坐在那里控制诸侯，利益遍及三川，充实了宜阳，截断阳长畔的险路，堵塞太行山的关口，又斩断范氏、中行氏的通路，在蜀、汉中修建千里栈道，使天下都畏惧秦国。秦国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，您的功业已经达到顶峰，这也正是秦国分工取利的时候。如果这事不退下来，就会成为商鞅、白起、吴起、文种那样的人。您何不趁此时归还相印，让贤者接受他，这样您必然会有伯夷那样的廉洁名声，长久做殷侯，世世代代称孤，而且有王子乔、赤松子那样的长寿。这样与以灾祸终结相比，您选择哪个呢？殷侯说，说得好。于是请蔡泽入座，代为上宾。过了几天，殷侯上朝，对秦昭王说，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叫蔡泽，此人是个便士，我见过的人很多，没有人比得上他，我也不如他。秦昭王召见蔡泽，与他交谈，非常喜欢他，任命他为客卿。殷侯于是以有病为由辞职，请求归还相印。昭王勉强挽留殷侯，殷侯就称病重，于是被免去相职。昭王刚被蔡泽的计谋打动，就任命他为秦国相国，向东宫娶了周王室。蔡泽做秦国相国几个月，有人厌恶他，他害怕被杀，就称病归还相印，号称刚成君，在秦国住了10多年，历经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，最后侍奉秦始皇，为秦国出使燕国。3年后，燕国派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，